央人民广播电台，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全国新闻联播。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11月9号星期六，农历十月初九，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我是玉磊，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签署命令，发布军队装备保障条例；
头回客变回头客常住客，第七届进博会迎来签约高峰，彰显中国经济活力；
李强会见意大利总统；
赵乐际分别会见印度尼西亚总统、意大利总统；
十月全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同比上涨 0.3%， 消费市场运行平稳；
民航旅客运输服务推广使用全面数字化的电子发票。
以下是详细内容。
本台消息，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日前签署命令，发布军队装备保障条例，自2024年12月1日起施行。条例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习近平强军思想，深入贯彻新时代军事战略方针，着眼有效履行新时代人民军队使命任务，全面聚焦备战打仗，深刻把握装备保障工作的特点规律，科学规范新形势下装备保障工作的基本要求和制度安排，是军队装备保障工作的主要依据。条例共8章92条，按照军委管总、战区主战、军种主建的总原则，规范了新体制新编制下军队装备保障工作机制，明确了各级装备保障部门的职能界面，优化了装备保障供管修机制流程，强化了装备保障工作的刚性约束，着力推动军队装备保障工作创新发展。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将始终是世界发展的重要机遇，将坚定推进高水平开放，持续推动经济全球化朝着更加开放、包容、普惠、平衡、共赢的方向发展。第七届进博会展期接近尾声，迎来了签约高峰，各方牵手实现双向奔赴。总台记者邢思佳、杨静、白婷俊报道。
今天是本届进博会贸易投资对接会的最后一天，记者在现场看到各展区人气十足，交流热切，连日来60个国家和地区的3500余家企业进行了高效对接和精准洽谈。某全球冷冻设备供应商亚太区总裁施世儒在与中国合作伙伴签署了全面战略合作协议后表示，
展望未来，我们正在通过今天签署的战略合作协议加强我们的合作伙伴关系，其中包括我们通过专注于脱碳、智能城市、节能生态系统，为客户进一步开发可持续解决方案和节能解决方案的能力，然后升级和加强我们合资企业的能力。
截至目前，本届进博会组团观展服务共组织超过280个观展团组，服务4100多人次的专业观众与2000多家次参展商进行对接，企业集中签约、进货大单不断成为现场的热词。在11月6号集中签约的第一天，就有央企与4家知名跨国公司进行集中签约，签约金额达到了3.2亿美元。像这样的大单还有不少。本届进博会上，一家央企已经与全球26家合作伙伴签署了27份采购协议，合同总金额达到173亿美元。某全球性科技企业中国总裁于峰介绍：
我们今年呢，在进博会上有近20项签约，有些呢是和央企合作，有些呢是和地方企业合作，就是说陆家嘴开发总公司、外高桥开发保税区的开发公司，这些都是国企合作。我们也有和大量的民营企业，不管在生物医疗还是在其他领域啊，我们近20项签约。我们已经决定了会继续参加明年的进博会。
企业的进博购物车同时不断扩容升级，近100家中央企业共组织了约20000人到会采购，组建57个专业团组对接会商。截至11月8号，中央企业交易团、国家卫生健康委交易团、相关地方交易团举办86场集中签约活动，达成合作意向近600项。 就在本届进博会还在进行的过程中，已经有企业提前预约了下一届的入场券。记者了解到，至少有80家企业及机构预定了第八届进博会。最新发布的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溢出效应指数研究报告2024显示，进博会溢出效应指数正在持续走高。2023年第六届进博会溢出效应指数总得分为72，再创新高。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今天上午在人民大会堂会见意大利总统马塔雷拉。李强表示，昨天习近平主席同总统先生举行会晤，就事关两国关系长远发展的重大问题进行了深入探讨。中方愿同意方持续弘扬传统友谊，坚持推动双向开放，加强中小企业、创新、绿色、人文等领域全方位互利合作，推动两国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不断迈向更高水平，共同促进发展繁荣。中方愿同意方加强沟通协作，推动中欧关系健康稳定发展。马塔雷拉表示，意中合作前景广阔，意方期待同中方深化贸易、投资等领域务实合作，加强人文交流互鉴，推动两国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持续深入发展。意方愿为促进欧中关系稳定发展发挥积极作用。吴正龙参加会见。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今天上午在北京分别会见印度尼西亚总统普拉博沃、意大利总统马塔雷拉。会见普拉博沃时，赵乐际表示，近年来中印尼关系高位运行，展现出强劲韧性和蓬勃活力，树立了发展中大国共谋发展、联合自强、互利共赢的典范。中方愿同印尼一道落实两国元首重要共识，发扬两国关系优良传统，以共建中印尼命运共同体为主线，开展更高水平的全方位战略合作。中国全国人大愿同印尼立法机构加强各层级各领域交流交往，在各国议会联盟、亚洲议会大会等多边机制下加强协调配合，共同维护两国和发展中国家利益。普拉博沃表示，印尼高度重视发展对华关系，愿同中方坚定相互支持，深化包括立法机构在内的交流合作，推动两国关系和两国人民友谊不断发展。会见马塔雷拉时，赵乐际表示，在习近平主席和马塔雷拉总统战略引领下，中印关系发展不断迎来新机遇，取得新成果。今年是两国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20周年，中方愿同一方传承历史悠久的丝路精神，深化人文交流，推动双边关系迈上更高水平，为中欧关系和世界和平稳定发展注入更多正能量。中国全国人大愿同意大利议会发挥好定期交流机制等平台作用，就立法、监督、法治建设等加强交流互鉴，为两国务实合作提供法律保障。马塔雷拉表示，我同习近平主席达成重要共识，巩固了意中传统友谊。意方愿秉持开放合作精神，同中方深化经贸、文化等领域合作，密切立法机构交流，推动意中和欧中关系发展。郝明金参加上述会见。
国家统计局今天发布10月全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同比上涨 0.3%， 消费市场运行总体平稳。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10月份 CPI 环比下降 0.3%， 同比上涨 0.3%， 扣除食品和能源价格的核心 CPI 略有回升，同比上涨 0.2%， 涨幅比上月扩大 0.1 个百分点。国家发展改革委价格监测中心分析预测处副处长何晓英分析，食品和能源价格回落是导致 CPI 环比下降的主要原因。
十月份全国大部分地区天气晴好，农产品供应总体充足，合计拉低 CPI 环比约 0.2 个百分点。受前期国际油价下行的影响，本月国内成品油零售价格下降 1.5%， 影响 CPI 环比下降约 0.05 个百分点。
十月份 PPI 环比下降 0.1%， 降幅比上月收窄 0.5 个百分点，同比下降 2.9%。 从重点行业情况看，金属、非金属矿物行业产品出厂价格环比上涨，但能源及下游制造业产品出厂价格多数下降， 中国民生银行首席研究员温斌说，
国内部分工业品需求恢复，如建筑需求有所改善，钢材、水泥等价格止跌回升，黑色金属冶炼和压延加工业价格环比连续下降四个月以后啊，转为上涨 3.4%， 非金属矿物制品价格环比连续下降三个月以后啊，转为上涨了 0.4%。
分析普遍认为，随着存量政策和一揽子增量政策持续显效，改革举措持续落地，经济运行中的积极因素和有利条件不断积累，物价总水平将温和回升。
第十五届中国航展开幕进入三天倒计时，明星机型已基本抵达。总台记者郭淼、刘家荣报道。
第十五届中国航展将于12号到17号在珠海举行。本届航展展品全维度涵盖陆海空天电网，一批代表世界先进水平的高精尖展品集体亮相，全方位展示我国航空航天及国防领域的创新成果。本届航展亮点之一便是来自中国和俄罗斯两个国家的共三款隐身战斗机亮相，中国的歼20、歼 35A 以及来自俄罗斯的苏57，这三款隐身战斗机将共同翱翔在同一片蓝天之上。此次参展的歼 35A 是我国新一代隐身多用途歼击机，采用气动、结构与隐身一体化设计，是中国空军实现隐身与反隐身作战体系规模化的重要组成力量。在军事专家李立看来，此次亮相意义重大。
它是我军空军航空装备的重大创新，事实上呢，它也是在包括国防和国际竞争方面的一个重大的一个推进。这次的公开的露面，就使得我们空军呢，从当下开始真正意义上拥有了两款那么隐身战斗机。
本次公开亮相的红旗19地空导弹武器系统，主要用于对弹道导弹类目标实施区域拦截，具有作战保护区覆盖范围大、突防对抗能力强等特点。军事专家傅前绍认为，我国在防空反导武器系统方面已经走在世界前列。
红旗19的正式亮相，标志着人民空军空天一体、攻防兼备的建设又取得了重大的成果，迈上了一个新的台阶。
随着2024至2025冰雪季逐渐拉开帷幕，冰雪经济热度持续升温，预订量大幅攀升。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报道。
平台数据显示，今年冰雪季计划前往东北地区开展冰雪旅游的用户中，上海、广州、南京、长沙、重庆、杭州等地用户出游热情尤为旺盛。哈尔滨市文化广电和旅游局副局长朱占春介绍，紧密结合亚冬会冰雪赛事，哈尔滨市重点策划了跟着赛事去旅行十大精品旅游线路。
可以纵观亚冬会的体育赛事场馆的全貌，也可以身临其境感受冰上项目带来的速度与激情，也可以去看一看亚冬圣火，欣赏最壮观的冰顶建筑和雪道艺术群。我们还可以用味道记住哈尔滨。我们通过这些精品线路，将各大景区、场馆、赛事串联起来。
吉林通化市文化广播电视和旅游局副局长张茂强表示，今年新雪季将举办非遗展、通化冰雪季美食品鉴展销、新雪季手滑公开课等多彩冰雪活动，促进和扩大冰雪消费。
以文化、体育、旅游相融合，不断打造升级新的业态，打造了通化冬补季，体验热和冷的结合，推出新的资源业态。
中国旅游研究院副研究员韩元军认为，推动冰雪经济发展应发挥冰雪运动的引领作用。
提升冰雪竞技表演产业的市场化、产业化程度，提升大众基础好的冰雪项目的竞技水平，培育更多专业营运机构，让更多老百姓啊欣赏冰雪竞技的独特魅力，爱上冰雪，才让冰雪消费更有粘性。
我国民航旅客运输服务领域从12月1号起推广使用全面数字化的电子发票，航空运输电子客票行程单，出行和报销将更加便利。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报道。
航空运输电子客票行程单全面推广使用后，旅客通过电子行程单自动化、智能化开具及交付服务，满足不同类型需求，无需再获取纸质行程单。国家税务总局税收科学研究所副所长李平介绍，
出行更便利，也节省了纸质行程单邮寄费用。单位财务人员可以通过电子行程单开展无纸化的报销、入账、归档、存储等业务， 实现相关业务网上办，使得单位财务报销更便利更快捷。
为方便旅客和单位，民航旅客运输服务领域推行使用中设置了2024年12月1号至2025年9月30号的过渡期。过渡期内，纸质行程单、电子行程单、其他发票并行使用。需要注意的是，纸质行程单、电子行程单、其他发票三者之间不可重复开具。
今天是第33个全国消防日，11月也是全国消防宣传月。各地消防部门积极开展消防隐患排查、安全知识宣传，提升公众消防安全意识。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在山东青岛的消防市民开放日活动上，一辆重型消防直升机吸引了许多人的目光。青岛市消防救援支队航空救援大队任务员李耀介绍，
在森林火灾中可以装载更多的水进行灭火，在恶劣的海况环境下可以平稳地转移伤员，在地面救援人员无法到达的危险地点可以利用我们的直升机绞车进行空中救援，快速转运。
4000多名青岛市民群众现场互动学习消防技能，刚参加完活动的罗女士直呼过瘾。
搜救犬特别可爱，看到特别多以前从来没见过的消防设施，能这么近距离的接触这些器材，能更身临其境，感觉到消防工作人员他们的平时的工作，了解他们的内容就很了不起。
在山西省太原市迎泽区，消防安全管理人员对辖区内居民小区开展电动自行车安全巡查，重点排查电动自行车违规进楼入户停放，占用疏散通道和安全出口，私接电线或高空飞线充电等违法违规行为。迎泽区消防安全管理中心工作人员苏明，
滋啦乱接进行一个电动车的通电，短路发生这种电火花，雨雪天气连电的状态引发的这个火灾高发率比较高。
此外，工作人员开展入户走访，为居民发放防烟面罩、手提式灭火器，并以案说法，引导居民进一步了解电动自行车火灾的危险性。太原市民吴秀花，
电动车隐患挺大的，就上面那个宣传很有这个必要，灭火器和那个防护罩那些都挺好的，免除隐患了嘛。
这个模子啊，不要扣住我们这个上面那个手柄盖。
在江西省赣州市上犹县贝田社区的街心口袋公园，消防员用简单易懂的方式向社区老人们演示灭火器、过滤式消防自救呼吸器的使用方法，讲解家庭天然气、液化气罐泄漏应急安全处置措施，以及家电火灾预防、逃生自救等消防知识。上犹县消防救援大队消防员赖宝照介绍，
对这个企业街道消防安全进行了排查检查，在检查中发现的问题，督促企业进行整改。
国家消防救援局有关负责人今天做客中国之声权威访谈问答之间时表示，前三季度居民自建房火灾占火灾总数20%以上，冬季火灾呈现一发多发之势，需高度重视。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国家消防救援局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今年1至10月份全国共接报火灾77万起，死亡1559人。国家消防救援局消防监督司一级指挥长王天瑞表示，
基础设施薄弱的状况还没有改变，再加上我们的隐患量大面广，所以说目前呢，我们仍处于火灾事故的一发多发期。
从重特大火灾事故调查看，一些教训值得警醒和反思。
现在火灾事故调查来看，大量的新材料，尤其是锥圆制泡沫、苯板这些材料的应用，加上特殊的建筑结构，火灾一发生即猛烈，不会超过3分钟，火灾蔓延的速度非常快。
在调查中经常可以发现，由于平时学习掌握了安全常识技能，关键时刻成功自救或挽救他人生命的案例。王天瑞表示，
比如我们安阳的大火，凯信达二楼火发生烟蔓延上来了，跑不了了，但是隔壁的一家职工22人全部逃跑，但是这一家的42人死亡，为什么呢？就是因为另外一家他进行了经常性的消防知识培训和演练，员工很知道通道，所以说在一瞬间人都疏散了。
国家文物局昨天发布，意大利返还的包括马家窑文化彩陶在内的一批文物艺术品回归祖国，这是在中意两国政府关于防止文物非法进出境双边协定框架下开展的一次成功合作。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该批文物艺术品以新石器时代马家窑文化彩陶为主，
中国社科院考古研究所西北工作队队长郭志伟介绍，
这批文物呢，我看到的主要是马家文化的彩陶，大概有三种类型，马家类型、半山类型和马场类型的，保存的还是不错的。
彩陶是马家窑文化最显著的特征，纹饰华丽典雅，图案生动多变，展现了远古先民灵动多彩的生活图景。郭志伟认为，这批文物为研究中华文明起源和早期发展提供直接物质资料，也为史前时期以彩陶为代表的早期中国文化和早期西方文化交流提供研究支持。
马家窑文化呢，我个人觉得是黄河上游最重要的史前考古学文化之一，它的年代呢，大概在距今5000年到4000年，大概跟良渚大致是可以相对应的。它最显著的特色哈，就是它制作、生产彩陶和使用。
截至2024年11月，已实现48批次、2113件组文物艺术品回归祖国。此次与意大利的成功合作，展现了中意两国加强文化遗产保护合作、推动流失文物返还原属国的国际责任。
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发布，明天到12号，华北北部霾天气减弱，华北南部、黄淮西部有轻至中度霾。13号起，上述地区霾天气减弱消散。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丁飞报道。
预计新疆、内蒙古、东北等地部分地区10号到11号仍会出现大风降温和雨雪天气，西北地区东部、内蒙古、东北地区等地有4到6摄氏度降温，局地降温8到10摄氏度，并伴有大风。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杨淑楠介绍，
在降水方面的话，主要是一些小的雨雪为主啊，在内蒙古的东北部啊，还有东北地区、华北北部会有一些小的雨雪或者雨夹雪的天气，黑龙江的西北部和内蒙古东北部局地会有一些中到大雪或暴雪的天气。
此外，华北中北部、汾渭平原、黄淮西部等地近期大气扩散条件较差，预计10号到12号受弱冷空气影响，华北北部霾天气减弱。但杨淑楠提醒，近期黄淮地区、汾渭平原等地区静稳天气预计还将持续，部分地方能见度仍然较差。
10日白天到12日呢，受了弱的冷空气的一些影响，华北的中北部的能见度会略有一些好转，但是华北的南部到黄淮呢，能见度仍然会部分地区仍然有大雾的天气，尤其是在10日的早晨，部分地区的能见度可能还是要有1到2公里这样的情况，局地可能会有不足200米的这种情况。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全国家电以旧换新数据平台显示，截至昨天24点，超过2000万名消费者购买家电产品突破3000万台，带动销售1377.9亿元。
金融监管总局近日联合中国人民银行、中国证监会召开第一次金融消费者和投资者保护监管联席会议，这标志着金融消费者和投资者保护工作协调机制正式建立。
2025年度省级机关单位录用公务员考试报名正在进行中，截至昨天，四川、上海、浙江、山东、天津、江苏等已发布公告。
长征8号运载火箭在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顺利完成发射场核练，这也标志着海南商发一号发射工位正式具备发射能力。
云南迪庆藏族自治州近日首次野外监测记录到国家一级保护野生动物雪豹影像，这证实了雪豹这一极度濒危物种在云南省的分布。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以色列9号表示，以军连夜空袭了黎巴嫩真主党武装位于贝鲁特南郊的指挥中心、武器制造厂以及其他军事设施。总台记者赵兵报道。
以军称空袭了一个黎巴嫩真主党武装训练中心，其距离联立部队哨所仅约200米。黎巴嫩真主党武装利用该建筑进行训练，研究作战方针，并储存大量武器，其中包括准备袭击以色列的火箭弹发射装置。同时，以军继续在黎巴嫩南部展开有针对性的打击行动，打死多名黎真主党武装人员，并摧毁其基础设施。以军还表示，黎真主党再度向以色列北部发射了数十枚火箭弹。8号白天，以海军舰船炮击了加沙南部城市拉法，造成当地一名渔民死亡，三 人受伤。以军战机空袭了汉尤尼斯一处流离失所民众的帐篷，造成两人死亡，多人受伤。在加沙地带中部，以军战机对一家诊所附近地区以及努塞赖特难民营以西地区展开空袭。同一天，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下属武装派别卡桑旅表示，其武装人员在加沙城西北部袭击了以军士兵和坦克。巴勒斯坦伊斯兰圣战组织吉哈德下属武装派别圣城旅当天也发表声明，称在加沙地带北部杰巴利耶难民营其武装人员袭击了以军车辆。
俄乌冲突仍在持续，在俄乌问题上，欧盟内部再次暴露出裂痕。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李静综合报道。
自当地时间8号夜间起，俄军防空系统在布良斯克州、库尔斯克州、诺夫哥罗德州、图拉州等地共击落50架乌克兰无人机。乌克兰空军9号通报称，俄军用51架攻击型无人机袭击了乌克兰，袭击的中心是敖德萨州。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代表博雷利抵达乌克兰基辅进行访问，他表示欧盟对乌克兰的支持一直是其任期内的首要任务，并将继续成为欧盟议程的首要任务。在支持乌克兰问题上，欧盟内部再次暴露出深深裂痕。欧洲理事会主席米歇尔8号表示，欧盟必须支持乌克兰，否则就会释放出错误的政治信号。匈牙利总理欧尔班当天则呼吁欧盟根据现实情况调整现有政策。
现在还有一些人希望冲突持续下去，还想继续提供大量金钱，然而有一些人正在变得沉默，他们曾经为冲突摇旗呐喊，还有一些人谨慎地表示我们应该适应新的形势了。这两种人正变得越来越多。
再来关注其他国际消息。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8号表示，欧盟可能考虑用美国的液化天然气取代俄罗斯的供应。他表示，这一做法是欧盟在明年1月特朗普再次就任美国总统后有可能采取的贸易策略。
巴基斯坦西南部一火车站9号发生爆炸袭击事件，目前已造成至少24人死亡。恐怖组织俾路支解放武装宣称制造了此次袭击，称主要袭击对象是当天在该车站的一支巴基斯坦军队。
韩国9号指责朝鲜发射电波对全球定位系统 GPS 进行干扰，多艘韩国船只以及数十架次民航客机在行驶时出现障碍，朝方对此暂无回应。
荷兰首都阿姆斯特丹市市长8号宣布加强安保措施，以防止再次发生类似针对以色列球迷的暴力袭击事件。
日本科研机构日前宣布开发出能开展通用计算的新型光量子计算机，这种量子计算机使用光作为信息载体，更能胜任高速且大规模的量子计算。
印尼勒沃托比火山9号上午发生喷发，火山灰柱达6000米，喷发持续时间约416秒。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影镜、傅博凡、程慧，主播子文、玉磊。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